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9月1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傍晚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将是美中贸易战的严重升级。特朗普在声明中说，数月以来我们一直敦促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对美国公司给予公平而对等的待遇。对于需要做出什么改变，我们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们也给了中国所有的机会来公平地对待我们，特朗普说。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不肯改变他的做法。在这之前，美国已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第一批关税措施几乎完全针对工业产品，而这次加征关税的对象包括大量的消费品。据报道，新关税生效的日期是9月24号，初始税率是10%，到2019年初提高到25%。推迟加征25%的关税，是为了给美国进口商一个过渡的时期，以便他们调整供应链。媒体的报道提到，这也会缓解美国消费者圣诞购物期间的价格压力。韩国总统文在寅率领由来自政府、企业和文化界的5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平壤，参加3天的朝鲜半岛南北峰会。这是文在寅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3次面对面会谈。据信，两位领导人最后达成协议，他们在第一次峰会时已经确定，并在4月27号板门店宣言中公布了协议的概要。在飞机场迎接文在寅及其代表团的有记者、朝鲜军方官员、军乐队以及身穿西服和朝鲜传统服装的民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及夫人李学主在朝鲜顺安国际机场的红地毯上迎接文在寅总统及其夫人金正书。美国和印度开始进行准备战争联合训练。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和印度陆军第99山地旅9月16号在印度的切巴乌塔举行了这个年度联合演习演练的开幕式。准备战争训练的联合部队指挥官格拉海姆少将说，这是美印两国第一次举行师一级的联合演习训练。他说，从旅级上升到师级，显示了美印两国军事关系的进一步成熟。联合训练的目的是通过演习和文化交流，增强美印军队联合作战的能力，加强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大幅度减少美国接收难民的数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宣布，2019年美国接受难民的上限为3万人，这是1980年接受难民计划开始实施以来的最低水平，比特朗普总统为2018年设定的45000人上限减少了1/3。蓬佩奥说，美国预计在2019财政年度将受理最多3万人的接收难民和28万人的庇护申请。美国的财政年度10月1号开始。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星期将举行公开听证，听取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和指控他30年前两人少刚上高中时对他性侵的女子的说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为了提供充分的透明度，我们将在星期一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全面听取最近的这些指称。特朗普总统命令司法部解密一批有关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的文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向公众披露的信息包括联邦调查局监视前特朗普竞选顾问佩奇的法院命令和联邦调查局问讯司法部官员沃尔的报告。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带你去看看在美国看病有什么不同。
Can you describe the stomach pain? Is it a dull pain or a sharp pain?
聊聊怎么为工作面试做准备。
I'll need to review some of their older issues and brush up on the magazine's history. I need to know that company inside and out.
That's right.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精挑细选。
Yep, you were complaining about going to the hospital in China, but actually, I think here is way worse. It's significantly more expensive, especially if you don't have insurance.
可不是吗？这里看病太贵了。不过啊，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讨论。现在我们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sell。Outsell is spelled O-U-T-S-E-L-L。Outsell。
Outsell 销量超过《格雷的武士道阴影》这套书热卖。
The Fifty Shades of Grey trilogy is outselling the 7 Harry Potter books to become the best-selling book series on Amazon UK.
格雷的武士道阴影三部曲销量超过哈利波特的七本书，成为英国亚马逊网站上销量最好的系列书籍。Outsell 的过去时是 outsold. 电子书 e-book 的销量继续呈上升趋势。
Publishers are reporting that in 2011,E-book versions of novels aimed at adults outsold hardcovers for the first time.
出版商说，2011年成年人小说类书籍的电子版销量首次超过精装本销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sell, outsell, outsell.
说起 outsell, 最该提的就是 iPhone 5了。iPhone 5 outsold all other smartphones. 我也特别想要一部呢。
Yeah, Apple said it got 2 million pre-orders for the iPhone 5 in just 24 hours. That nearly doubles the sales record of the previous version.
正好，你不是前两天在健身房马大哈把手机摔了吗？你也该去换个新的嘛。
Well, as you know, I like to be unique. I don't want to use the same phone as everybody else.So, I've been trying to ferret out which smartphone I should get by reading all the comments on tech websites.
Well, that's smart. 不过啊，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erret out. 咱们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想去剪个新发型，虽然发廊很多，但是因为刚来这个新城市，对哪家发廊好一点都没有概念。不过啊，幸好有互联网，只要到特定的网站去搜索一下哪些发型师的评价好，就一目了然了。在美语里，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这种情形
：ferret out. Ferret is spelled F-E-R-R-E-T. Ferret out.
Ferret.作为动词，意思是搜寻、寻找。Ferret out 作为一个词组，是通过全面查找而搜寻出来的意思。在上面的例子里，通过网上的顾客评论
，I can ferret out the poor service providers from the good ones。
我能很容易找到好的和差的服务。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男子坚持要参加训练最严酷的特种部队。我们来听听他爸爸是怎么说的。
I support my son wanting to enlist in the military, but he's determined to join one of the toughest units in the world. Their basic training involves physical, mental, and emotional challenges that is nearly impossible to endure. They ferret out the weaker candidates within days.
这段话是说，我支持儿子想去参军的打算，但是他坚决要参加世界上训练最严酷的军种之一。他们的基本训练包括对体能、精神和情绪的极限挑战。他们在几天内就能把不够强壮的候选人淘汰掉。
这人说的一定是那些在泥里爬、冰水里游泳，然后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的特种部队。我真不明白人类怎么能忍受这些。我记得原来我去参加一个钢琴比赛的选拔。
The judges quickly ferreted out everyone but the most exceptional talents.
评委们很快就挑选出了最杰出的人才。 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support my son wanting to enlist in the military, but he's determined to join one of the toughest units in the world. Their basic training involves physical, mental, and emotional challenges that is nearly impossible to endure. They ferret out the weaker candidates within days.
在工作中，大家都讨厌那种干活拖拉或者光拿钱不干事儿的人。在下面的例子里，一间工厂就发生了这种事儿。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发言人是怎么说的。
It was announced that some workers got paid overtime that they hadn't worked.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is reviewing all recent records. They're ferreting out any fraud. The employees responsible can expect to be punished.
这段话是说，据称有些工人没有加班就擅自的领取加班费。现在会计部门正在审核所有的记录，他们将彻查任何的舞弊行为，那些应当对此负责的人将受到惩罚。
干了缺德事儿，总是会被发现的。我记得原来大学在一间旅游公司实习，人们发现一些导游强行多收了游客的钱。
It didn't take long for the boss to ferret out abuses and fire those employees.
老板没过多久就发现了这种行为，炒了那些导游的鱿鱼。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 was announced that some workers got paid overtime that they hadn't worked.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is reviewing all recent records. They're ferreting out any fraud. The employees responsible can expect to be punished.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erret out， 意思是搜寻出来，查找出来。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Speaking of ferret out, one of the reasons medical care is so costly in America is because medical school is so hard and expensive.It's extremely hard to get in, and they are constantly trying to ferret out the weaker candidates during the 4 years of study.
这样才能保证最后出来的医生都是最优秀的呀。不过啊，我觉得美国呢，尖端医学确实特别发达，可是普通人要去看病可太贵了。
For sure. The worst part is that even with insurance, sometimes the cost of medical care can be in the thousands.
就是，记得吗？上回 Helen 也不想去看医生，可是呢，病一点都没好，所以这回不得不去了。咱们跟着他去看看美国医生有什么高招。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医药单元的终极课程。 Helen 因为头疼和胃疼到药店买了一些药，可是不管用，所以她今天约了医生看病。
That's right, Winnie. In this first part, Helen is describing her symptoms to the doctor. Let's listen.
I hope you can help me, doctor.I really haven't been feeling well the past few days.
I see. Can you describe your symptoms for me?
I've had a persistent pain in my stomach, and I've been getting really bad headaches, too.
Can you describe the stomach pain? Is it a dull pain or a sharp pain?
It's mostly a dull pain. No matter what I do, nothing seems to make it go away.
Professor, Helen 说她的头疼和胃疼都是 persistent. 这是什么意思呢？
You can call a symptom persistent if it won't go away. For example, I get a persistent headache every afternoon as soon as my children come home from school.
Oh, persistent pain 就是持续的疼痛。
Exactly. And do you know what sharp and dull pains are?
我知道 dull pain 就是隐隐作痛，而 sharp pain 就是剧烈的疼痛。
Do you have a history of these kinds of symptoms?
Well, I've had stomach aches and headaches before, but never this serious and for so long.
Right. How long have you been feeling ill? Is it every day?
It's been on and off for a few months. I've tried taking aspirin to lessen the pain, but it doesn't help.
So, Winnie, how long has Helen had these symptoms?
她说啊, 已经疼了几个月了。不过她说这些症状是 on and off.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at means that sometimes she has them and sometimes she doesn't.
On and off 就是说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时好时坏。Right.
You can use this phrase for other things too. For example, Chris and Tammy keep breaking up, but then getting back together. Their relationship has been on and off for the past year.
形容恋人的关系是 on and off, 就是说他们总是分分合合。Professor, 医生还问 Helen 是不是有 a history of these symptoms? 这就是问他是不是有这个病史,是不是老毛病吧?
Right again. The doctor might also ask if you have a family history of a disease, meaning that other people in your family have had the same thing.
Family history of a disease, 也就是家族病史.
I'm not sure what the problem is. I need to do some tests before I can diagnose you.
How long will that take?
It will take about a week for the test results to come back. Until then, I can give you some painkillers to help alleviate the pain.
Thanks, Doctor. I think that would really be helpful.
看来医生一时也不能判断 Helen 到底有什么病，所以要 do some test, 做一些化验，看看结果再说。Yes,
Winnie. And what does the doctor say he will do to help Helen alleviate the pain while they are waiting for the test results?
医生说先给 Helen 开一些 painkillers, 止痛药，希望这样啊能够 alleviate, 缓解她的疼痛。
I have just one last question. Have there been any big changes in your life that have affected your mental health?
Actually, my dog died a couple of weeks ago, and I've been really sad about it.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are under a lot of mental stress, it can cause physical health problem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alking to a therapist?
No, I haven't. Do you think that would help?
It might. You should think about it.
原来 Helen的狗几个星期前死了。 医生说心理压力也有可能引起身体不适，所以他建议 Helen 去看看 therapist 治疗师。
That's right. Usually when Americans mention therapist, they refer to someone who you talk to about your mental health. But a physical therapist is someone who helps people recover from physical injuries.
Therapist 一般呢是指心理治疗师， physical therapist 就是物理治疗师了。Professor, 你说 Helen 会去看 therapist 吗?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医生问 Helen 身体有什么不适，她说她一直 have a dull pain in her stomach， 肚子隐隐作痛，而且几个月来一直 on and off， 时好时坏。医生问她有没有 a history of these symptoms， 家族病史。了解到没有之后，医生说得做些检查。 先给 Helen 一些止痛药来 alleviate the pain， 减轻疼痛。
Yeah, she also mentioned that she's under a lot of mental stress. I guess that also contributed.
我也是这么觉得。在美国要是生了病，我可懒得去看医生，还得预约，太麻烦了。Not
necessarily. A lot of cities have special clinics called urgent care centers where you can just walk in and see a doctor. No one wants to get sick, 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do. I remember once I got really sick before an important interview, and it nearly killed me. I was too dizzy to follow what the interviewer was saying.
哈? 要是我肯定就先取消了嘛。
Well, sometimes you get sick suddenly, and there's no time to cancel. Or maybe the interview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you can't cancel.
嗯，也对，也对。 在今天的Business Etiquette里, David得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面试机会, 咱们去看看他是怎么准备的。
礼节美语。
David兴高采烈地来找Peter, 让我们听听他有什么好消息。
Peter, have I got news for you?
Wow, Dave, I've never seen you so excited. What's the occasion?
Okay, you've known me for years, right?
Uh-huh.
What's the one job I've been dreaming of having my whole life?
You've always wanted to work as a writer for Players Magazine.
David 说,
Have I got news for you?
在这里不是问句, 而是要加强语气, 意思是我有事儿要告诉你。
So what's the occasion?
是什么重大消息呢? Peter故意卖关子, 暗示David, 跟他多年来的理想有关, 那就是给Players杂志撰稿。
That's right, and I landed a job interview with them. I go in to meet my boss next Tuesday.
Wow, man, I'm so happy for you.
But truth be told, I'm terrified of the interview. How can I ace it?
David喜出望外地告诉Peter,
I landed a job interview with them.
他得到了一次面试的机会, land, L-A-N-D, 在这里是动词, 意思是得到, 但是David承认,
Truth be told,
说实话, 他心里很怕, 所以让Peter给他出主意, 怎样才能ace it, 意思是得满分, 一举拿下这次面试。
Aw, everyone is terrified of job interviews,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can do to help prepare.
Such as?
Well, for starters, you should do as much research as possible on Players Magazine.
Yeah, I'll need to review some of their older issues and brush up on the magazine's history. I need to know that company inside and out.
That's right. Bosses like the guy who does his homework.
如何为面试做准备? David表示他准备回去。
Brush up on the magazine's history.
重温一下这份杂志的历史。 Brush up on something, 意思是温故而知新。 David还说,
I need to know that company inside and out.
意思是把这家杂志从里到外了解个底儿透。 Peter表示赞成, 因为
Bosses like the guy who does his homework.
老板都喜欢认真的人。 Do one's homework, 做好功课, 就是事先做好准备工作的意思。
I was thinking about asking you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interviewer so I can rehearse my performance. I've already done it in front of a mirror like 100 times.
Sure, I'll play the boss. But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have to fight to stay calm. It doesn't look good if you go into the interview too hyper. You gotta look calm and in control.
David让Peter扮演面试的考官。
Play the role of the interviewer.
帮他模拟面试。
So I can rehearse my performance.
Peter建议David不要过于激动。
Too hyper, H-Y-P-E-R, hyper.
Hyper是高度兴奋的意思。
You gotta look calm and in control.
要显得镇定自若。 David得到了这个面试机会之后, 他决定好好准备。 Brush up on the magazine's history, 熟悉杂志的历史。 Know the company inside and out, 透彻了解这家公司。 Peter说去面试的时候不能hyper, 过于兴奋, 要look calm and in control, 镇定自若。
Those are all good tips. I think preparation is key. If you are fully prepared, you will have more confidence, and it will show in your gestures and words.
Yep, 而且我觉得穿着和举止也特别重要, 一定得穿自己最舒服、最自信的衣服, 一走进去就让面试官感觉到你的自信。
Yep, it's better to be overdressed than underdressed. Let's continue to listen and see what kind of advice that Peter has for David.
礼节美语。
David 要去面试, 他准备穿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听他跟好朋友 Peter 的对话。
I'm going to get there early and make sure I have my best outfit all washed and ironed way ahead of time. If I wait for the last minute, I know I'll panic.
Yeah, preparation is key. Remember to call the interviewer by their name. People like to hear their name spoken out loud. But don't overdo it. Okay, so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wearing next Tuesday?
Well, I want to look good, but I don't want to look too stuffy. I was thinking about nice jeans and a sport coat.
David 准备提前到达面试地点，早早地把穿好的衣服洗好烫好。
Way ahead of time.
意思是早早的。
If I wait for the last minute,
如果等到最后一分钟的话，他就会 panic, 意思是感到慌张。Peter 提醒 David 要称呼面试官的名字，但是
Don't overdo it.
不要做得太过头。David 说他不想显得乏味古板 too stuffy。所以想穿牛仔裤和休闲西装上衣去面试。
I'd recommend erring on the conservative side when it comes to clothes. I read somewhere that 55% of another person's perception of you is based on how you look. I'd say go with a suit and tie.
55%, huh? Then I guess it's better to be overdressed than underdressed.
Yeah, I'd say a dark suit with a conservative tie.
Peter 建议 David选择相对正式的西装和领带。
To err on the conservative side.
意思是宁可保守一点，因为别人对你的印象有 55% 都是根据你的外表得出的。
It's better to be overdressed than underdressed.
宁可穿得过于正式 overdressed, 也不要穿得过于随便 underdressed.
But the one main thing that I can't stress enough is confidence.If you need a clarification on something, speak up and ask, but don't turn into a blabbermouth.
Do you think I should tell him how terrible it is working at Shimomatsu Publishing? I bet he'd get a kick out of that.
Peter 强调说，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但不要喋喋不休。
Don't turn into a blabbermouth. B-L-A-B-B-E-R-M-O-U-T-H.
Blabbermouth 是多嘴多舌的意思。David 想告诉面试官自己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
I bet he'd get a kick out of that.
意思是我想他听了一定会很高兴。
Actually, when I interview people, I hate it when they badmouth previous employers. I think it's bad form, and I also think, is this what you're going to do to me one day?
Good point. Peter, you are a true friend, and I value your input.
Call me right after the interview and tell me how it went, okay?
Absolutely.
Peter 觉得最好不要
badmouth previous employers
说以前老板的坏话 badmouth 是说别人坏话的意思因为
it's bad form
这是一种粗鲁的表现 form 在这里是举止行为的意思
听到没有绝对不能说老板或者同事的坏话 so you need to stop being mean to me
I'm not being meanI'm just being honest.
There will be some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your actions, mister. You just wait and see.
Ha, okay. I'll be waiting right her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傍晚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将是美中贸易战的严重升级。特朗普在声明中说，数月以来，我们一直敦促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对美国公司给予公平而对等的待遇。对于需要做出什么改变，他说，我们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们也给了中国所有的机会来更公平地对待我们。特朗普说，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不肯改变他的做法。在这之前，美国已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第一批关税措施几乎完全针对工业产品，而这次加征关税的对象包括大量的消费品。据报道，新关税生效的日期是9月24号，初始税率是10%，到2019年初提高到25%。推迟加征25%的关税，是为了给美国进口商一个过渡的时期，以便他们调整供应链。媒体的报道提到，这也会缓解美国消费者圣诞购物期间的价格压力。韩国总统文在寅率领由来自政府、企业和文化界的5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平壤，参加3天的朝鲜半岛南北峰会。这是文在寅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3次面对面会谈。据信，两位领导人最后达成协议，他们在第一次峰会时已经确定，并在4月27号板门店宣言中公布了协议的概要。在飞机场迎接文在寅及其代表团的有记者、朝鲜军方官员、军乐队以及身穿西服和朝鲜传统服装的民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及夫人李学主在朝鲜顺安国际机场的红地毯上迎接文在寅总统及夫人金正淑。美国和印度开始进行准备战争联合训练，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和印度陆军第99山地旅9月16号在印度的切巴乌塔举行了这个年度联合演习训练与演习的开幕式。准备战争训练的联合部队指挥官格拉海姆少将说，这是美印两国第一次举行师一级的联合训练。他说，从旅级上升到师级，显示了美印两国军事关系的进一步成熟。联合训练的目的是通过演习和文化交流，增强美印军队联合作战的能力，加强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美国和印度各派出350名军人参加这次联合训练。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大幅减少美国接收难民的数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宣布，2019年美国接收难民的上限为3万人，这是1980年接收难民计划开始实施以来的最低水平，比特朗普总统为2018年设定的45000人上限减少了1/3。蓬佩奥说，美国预计在2019年财政年度将受理最多3万人的难民接收和28万人的庇护申请。美国的财政年度10月1号开始。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星期将举行公开听证，听取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和指控他30年前两人上高中时对他性侵的女子的说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为提供充分的透明度，我们将在星期一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全面听取最近的这些指称。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曾经希望最早在本星期四就进行表决，以推动卡瓦诺的确认程序。特朗普总统命令司法部解密一批有关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的文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将向公众披露的信息包括联邦调查局监视前特朗普竞选顾问佩奇的法院命令和联邦调查局问讯司法部官员沃尔的报告。沃尔曾与前英国间谍斯蒂尔有联系。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抛出私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应逐步退场的理论之后呢，遭民间唾骂，官媒围剿，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因为它触发了社会的巨大焦虑和民众的普遍担忧。当局对这篇奇文严厉斥责，力图呢与它划清界限，但无论是官方的痛批还是删帖，都难以撇清干系，无法消除民间的疑虑。私企退场论究竟是左派学者信口开河，还是揣摩逢迎上意，甚至呢奉旨投石问路？为什么习近平掌权以来，此类奇谈怪论竟不绝于耳？当前私营经济陷入改革开放以后最严重的困局，难道是偶然的吗？新的公私合营会不会指日可待？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吴小平的这篇文章出笼之后呢，我们看到震动相当大，民间骂声不绝，而官方媒体反应也很快，说重话，力图呢与他划清界限。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我们可不可以据此就认为这是毛左学者自说自话、信口开河，与官方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我想那不一定可以这么说。从吴小平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就遭到《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新京报》这他们的反驳，高调反驳。你和吴小平的观点呢划清界限。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呢，就在20多天前。8月20号，刘鹤主持了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啊。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中小企业呢，基本上都是私有企业啊。那在这个会上，按照官媒的报道呢，对中小企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这个所谓5、6、7、8、9，五呢就是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这个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乡这个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啊。那么你谈到这次会的这个背景呢，就是中小企业的景气不如预期，遭遇到种种困难，尤其是什么融资困难啊。另外这个会也强调要对国有企业和这个私营企业一视同仁。那么你从这个大家都知道刘鹤是习近平的亲信啊，由刘鹤主持的这个20多天前主持的这个国务院的会来看，那你看不出要有私营经济退场的这么一个味道。但是尽管如此呢，吴晓波文章引起这么大的反响，那显然也不是空穴来风，它发生在现在有很多背景，很多特殊的背景。但第一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向左转。那么因此人们当然也会担心他在经济问题上也会走回头路啊。另外前阶段反腐败，反的重点当然是官员，但是在中国官员的腐败很多是通过官商勾结来实现的，因此你打倒一个腐败的官员，就会扯出相当的一批这个所谓涉及的问题的一些商人，包括一些白手套。这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因为中国经济情况不太好，经济下行，又面临着这个打贸易战的这个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经济就已经受到很多冲击。那其中呢，中小企业就是私人企业当然是首当其冲啊。吴小平文章里提到有一点呢，那就是说谈到要为了对付这个贸易战，因此呢，这个当局就需要集中力量啊，加强他对全局的这个掌控。这么一来呢，你私营经济呢，那当然由于你的私人性。那么就可能就成为这个当局要掌控整个大局、经济大局的一个不利因素，因此就在这个意义上，就可能要让私有经济去做出某种退让。那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当然还有一条呢，这个现在引起这个问题引起这么多的这个担忧，那也和习近平上台以来先后通过的两份关于企业改革的文件有关，因为这两份文件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混合所有制。 其中提到的不光是你这个私人的资本要可以入股国有企业，另外还提到呢，国有资本可以入股私人的企业啊。那么证明这种做法呢，它就很容易使其原来的这个公私合营。而事实上，在有些地方呢，有些企业它已经出现这种情况，那国有资本不但投入了私人企业，而且它还派了干部去啊，那就更像公私合营了。所以出于见上述种种背景呢，我想这篇文章引起那么大的反应，那也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好的，那么混合所有制的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会详细的论述这个问题。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跟上一次人大马列教授周新成消灭私有制的文章这个相比呢，吴小平的名声不算太大，而且他是通过自媒体发声，跟这个周新成发表在《求是》上的文章呢无法相比。可是为什么吴文产生了似乎更大的这个轰动效力啊，引发了更大的社会焦虑和这个震动呢？张先生，
这个主要我觉得是时间，这文章发表的时间和背景。因为这个周新成呢，他是一贯的左，所以我们看他2013年的文章，那个时候他就是很左，就是讲消灭自由制这一套。
嗯，
那么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今年一月份这篇文章出现的时候啊，这个情况是比较奇怪，就是说有很多事还没发生，比如说中美的贸易战没发生，然后呢还有一些事件吧正在发生，但是没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嗯，
比如说我们联系啊这个向建华的事件，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就是明天向建华会从香港抓回来。然后后来在这个周新成这个文章以后，我们看到还有就是像吴晓辉被判刑，然后呢有一些部分的有一些企业家出事，使大家想起就是当年这个薄熙来在重庆的那些黑党的模式，就是当然还包括一些，比如说叶简明他一个石油大亨，他交出了全部资产。然后在此前还看到，比如说这个其他一些重要的企业家他们的产业也在逐渐的这个被迫交出来。
嗯
啊，比如说这个像这一次我觉得震动最大的就是马云的退休，
嗯，
以及这个支付宝易主给了银联。这个事件呢正好和这个吴小平这篇文章是几乎是同步，那么这样呢就是可能就被认为是一种政策信号，就是中共要再搞一次夺产，夺企业家的产。包括此前我们看什么王健林啊什么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嗯，
一个一个这个有名声有巨大资产的这些个企业家一个一个的在被收拾，甚至呢我们还注意到连这个影视明星他们的逃税也被提出来了。所以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政府缺钱了，需要从这些地方来找补。那么当然这个吴晓辉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出笼，可能引发的恐慌就会比较大。
嗯，
因为不仅是这些大企业家的利益在受损，一般的中小投资人的利益、中产阶级的利益也在受损。
嗯，
比如说这次的 P2P 金融的这个灾难，这个大家都在认为是官方和这些 P2P 的这个操作人联手做局，最后呢把银行的坏账消掉，他们拿着财产跑人，大家都做这样的猜想。所以现在就是说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这种塔西佗陷阱，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有人出来说这么一番话，就有可能引发这个市面上的恐慌。
嗯，
所以呢 这个是一方面原因。另外我看这个时评人邓玉文先生，他在金融时报他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讲，他说把这个吴小平文章看作高层调整和改变对私有经济的一个信号，他说这个是不了解政府传递政策信号的方式。
嗯，
那他主要是从这个发这些撰稿人的身份，他们发表的媒体的这个是不是党媒，
嗯，
啊，这个媒体的这个层级等等这些方面，还有就是说这些人的官方背景，从这方面来分析，啊，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再有呢，就是说吴晓辉，实际上有就不是吴晓辉啊，是
吴晓平，对，
吴晓平有两个，有一个是官员，但是发表文章的这个吴晓平的，他虽然在这个，据说在中金干过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官员，
嗯，
所以呢，更多的我个人的判断，他是一种揣摩，
嗯。
就是揣摩这个官方的意图，然后他放出了这么一篇文章。
嗯，
当然也有人说他是高级黑，啊，到底是什么我也搞不清。
嗯，
但是呢，他的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发表，引发的震动是必然的，而且呢，这个震动，也使得中共当局乱了手脚。
嗯，
我们后边可以再说。
好的，那么看来呢，这个时间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啊，有一位网友叫樊吴，他回应刚才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他说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习近平的理想，也是中国梦的内容。所谓两个一百年都充满了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宏图大略，吴小平无疑看到了这些，抛出私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应逐步退场的理论呢，无疑是揣摩逢迎上意，只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不佳，又适逢美中贸易战，这个时候对吸纳绝大多数就业的私营经济退场势必造成大规模失业潮，这是中共的噩梦，也是官媒围剿的根本原因。时机成熟，习近平会让私企逐步退市的。那么我们分析这个作者的吴小平，他的动机和目的呢？舆论界刚才张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这位网友也说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舆论界呢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无良文人揣摩上意，迎合当权者，这样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因为呢，作者似乎是看出了这个中共当局有这种意向。那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当前有私营经济逐步退场的这个迹象吗？
吴晓平这篇文章，他作者来，从作者而言，可能有揣摩上意的这个成分，但是刚才我已经谈到，上面其实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要说上边的人，完全没有这种想法，那当然也未必。那我注意到，就是昨天9月16号，中国的这个50人这个经济论坛，举行了就是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个研讨会，刘鹤也出席了，因为刘鹤是这个论坛的一个名义上的一个负责人，另外像吴景莲这种这个主流经济学家，还有像楼继伟这种退休的原来经济部门的高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也谈到很多问题。其中吴景莲还专门谈到吴小平这篇私有经济退场这篇文章，他就说这篇文章不和谐，应该辩论，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是吧？但这话就有一些矛盾了。你看这字面上就是如果这种吴小平的话只是他自己当然这个妄加揣测，实无其事，那你和谁去辩论呢？你和谁有必要去达成什么一致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文章也在上层中间，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上层一直有些人在经济问题上也是比较保守的观点。那么至于习近平本人在这方面有到底有怎么想的，我们不是特别清楚。这里有一点呢，还有很有意思的呢，也有我知道也有人对吴小平这篇文章把他认为是个高级黑。
嗯，
就说别提习近平本人都这种比较左的思想啊。那么这篇文章呢，就把这个意图感弹出来，就写出来，就估计就预计到必定会招致体制内外的同声讨伐。 这么一来呢，对于上头那些想这么在经济上走回头路的人呢，等于是个当头棒喝，反而起到了遏制他的这么一种作用。当然这一点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确凿的那个证据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来说呢，就是说，现在问题就是，这从明面上看，我们看不出中共上层有要私有经济退场的这么一个意图而现在，而问题是中国私营经济目前呢面临着很多问题那么就按照官方的话语，按照这个刘鹤他们那个会上的那个意见，那也是说这个政府对国营企业和对私人企业没有做到一视同仁，是有所歧视，肯定有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呢，我们再联系到过去在这个本世纪初，那中国当然是胡温时代了，出现了所谓这个国进民退那么当时的国进民退呢，在多大成本上是在出于所谓姓社姓资的考虑走回头路，还是多大程度上它是一种由于其他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一种后果这是另外一个事情。现在我觉得同样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很大问题就集中在对于当局提出的所谓混合所有制来怎么来评价，来怎么样看的问题了。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到了这个高级黑的可能性。我们一位网友是这样评论高级黑的，他叫犀利，他说吴小平干得太漂亮了，绝对是世界顶级的高级黑。他用中共的话语揭露了中共又开始大规模劫掠民财的罪行，曝光这些对于中共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反人类恶行，表面上加剧了社会紧张情绪，实质上是加剧了民众的反共情绪，也就是加速了中共的灭亡。那么现在明显这里边现在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作者吴小平呢，他是揣摩逢迎上意，如果揣摩的对的话，那么他应该得到奖励才是。可是现在人民日报呢发文痛批并且话说得很重，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这显然呢，看起来吴小平在官方媒体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揣摩对上意吗？张先生，
我觉得是没揣摩对上意，可能还有可能是趴在马腿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还是不合时宜，但是他发表这个言论的时机不对。现在就是中共由于贸易战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么私企好歹他还能承担相当的这个 GDP 和这个就业率。那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这个占了国民经济60%-70%的这么一个私营经济，你在这个时候放风要把它给灭掉，这不会引起恐慌的，这会引起大规模的恐慌。所以呢，他现在虽然说出了体制内高层某些人的这个意图他是说中了，但是呢他说的不是时候。所以呢，有人说他高级黑，我认为也有道理。就现在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肖建华，比如说吴晓辉，当然还有后来又想起一个，还有万达的王健林，还有像马云这些，当然马云最有代表性。其实这些呢，就是现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养鸡下蛋还是杀鸡取卵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觉得，虽然心里头有杀鸡取卵的这个念头，但是目前还得养鸡下蛋。所以现在要斩的一定是那个最肥的，最容易被拿下的，那就给斩了。而且呢是杀一儆百，因为他们不听话，因为他们不愿意，或者是有政治斗争政治派系的背景，或者是不愿意痛痛快快的交出资产，这种呢他们会被收拾。但是这个瘦小的正在成长中的现在还在鼓励，就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刘鹤还在鼓励私营经济啊？没了私营经济，中共的税从哪收啊？这个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现在即便有这个消灭私营经济的这种，或者消灭私有制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想法，但是现在没法这么做，
现在这么做等于中共就会加速自己的灭亡，所以现在不会做。这也使我想起当年这个所谓这个50年代啊，1952年中共搞的这个五反运动，搞的五反运动也是这个情况，其实就是先用三反整干部，然后呢用五反运动来整资本家。
嗯，
这个和这个这个18大以来的先是反腐败，然后呢再有就是整肃这个资本家，先抓这些白手套，这个路数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政府确实官府啊，他想要集中财富，他认为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儿，他要把这些财富弄到自己手里，这个政权是一向有这样的冲动的，但是呢他现在马上做就会出问题。
嗯，
就像五反运动，当年五反运动的时候，这个我父亲当时陪着这个统战部长李维汉去上海，就是调研五反运动，然后那个时候上海已经变得非常恐怖，就是每天都有资本家从高层这个建筑上跳下来，然后呢这个陈毅每天都会问上海市长陈毅啊，每天都会问，就是说今天有没有空降部队下来，这个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形式，就是逼资本家这个让他们吐出财产。
嗯，
所以我记得我父亲的日记里头还讲到，他说荣毅人，这荣毅人够大吧，当时也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他说最初坦白说违法金额300亿，这个旧人民币300亿，也就是相当于300万吧，现在是300万，逐次加码到800亿、1300亿、2400亿，然后荣毅人自己说是武器文灿哭了2次，啊，这个说这个五反的高潮后，资本家呢大的追求生产，中的动摇，小的幻灭，所以现在你对比现在的形势，企业界现在也是一片头晕惨雾啊。
嗯，
那现在这个时候，吴小平搞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啊，当年这个五反运动就立马导致这个经济，中国经济滑坡，后来中共不得不暂时就是刹车，就把这五反运动刹车，到56年他搞了公私合营，这个就是因为什么？他要权衡，这种整肃和他的政权的生存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是不杀，而是时候未到。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珍珍，我们一位网友，珍珍，她完全同意张立凡先生的观点。他说，吴小平绝对不是信口开河，更不是私营企业退场，而是呢，中共要把私营企业这头肥猪养肥了以后宰了。习皇帝要向走毛泽东的路线。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叫奉旨。投石问路，那这样一来看来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这说明呢，中共最高层已经决心要改弦易辙啊，着手行动了。那么胡先生，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没这种可能性。第一，上面没有这个纸；第二呢，有时候上头确实会通过某种方式，先放放风，然后试试反应。那么这种当局这么做的时候呢，他一般都会找些有一定体制内的、有一定权威的人士，在某些官方的一些这个发言的场合，把问题给提出来。那么那个从这个就方式而言，那吴小平这篇文章方式显然不符合官方做这种事情的那种例行的套数、那种例行的路数，所以由此呢，也可以认为他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像刚才这个张立凡先生也提到的，有一点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的呢，就是至少现在当局对于中小企业啊，还是采取一个这个支持和这个保护的态度，因为这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很重要。但是呢，确确实实他的那些民营的所谓商业巨头啊。那么你从最近看起来显然有很多的猜忌啊。
谢谢。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